在这个铺子里卖完香烛之后，马上就要迎接各路拜祭的宾客了，家里还有些东西没有布置。王通付了银钱之后，急匆匆地向家跑去。大雪天又是午饭时候，狭窄的道路上十分冷清，王通小跑了会儿，却不得不放慢了脚步，因为前面有两个身着黑衣服的锦衣卫在那里大摇大摆地走路。尽管王通也算锦衣卫子弟，可他从来不敢依仗这个身份放肆。王立不过是个小旗，下面管着不到十个人，上面还有总旗、百户、千户各级上官，更别说这天子脚下藏龙卧虎，这点小权势又能算得什么？看到前面这两名锦衣卫，王通也不敢跑过去，免得一时不对被对方叫住问询，那就麻烦了。王通身为锦衣卫的子弟，自然了解这些人是多么嚣张，何况自己父亲病死，自己已经失去了依靠。到跟前的时候，那两人有一人回头瞥了一眼，王通戴着宽边的毡帽，低下头就看不清头脸，何况已经放慢脚步，也就不在意了。他刚要绕过去，却听到前面提到一句王立。听到自己王父的名字，王通顿时心里一惊，立刻放缓脚步，改为掉在对方后面。
死则死了，还要劳烦去拜祭，这大雪天的真不爽气。刘头，莫要为这个痨病鬼生气，今天小的做东，请您吃酒暖暖身子。这王立在南边回来，身家想必多了不少吧？
刘头，跟着他一起回来的人说，不会少于2000两。
南边那些海商还真舍得花钱。
王立一去，他那个儿子也就是个白丁，要拿这笔银钱还不是容易的很。王家临街的那个宅院。
两名锦衣卫满不在乎地说着，跟在他们身后的王通却觉得寒气从外直透到皮肉里，浑身凉透。王立在澳门待了那段时间，地方上的官吏和澳门的华洋商人都有孝敬，的确积攒了不少的钱财带回来，回京之后治病花了些，还剩下2100多两银子。王立临死的时候和王通说道：
不要在京师待了，拿着这笔钱回济南府老家置办些田宅过安生日子。却没想到这笔钱已经被人盯上了。
没走几步，前面两名锦衣卫转进了一家酒馆之中，王通看清了对面的侧面，那刘头尖嘴猴腮，留着山羊胡子，瘦削模样，身边奉承的那人倒是高壮，满脸络腮胡。但更震撼王通的还是那刘头露出的腰牌，黑铁腰牌。这腰牌代表着锦衣卫的官阶总旗，五小旗上设置一总旗，比王立的官阶可要高。那两人进了酒馆之后，王通不敢跟进去盯着，又是朝着自己家跑去。王通家是临街的二进宅院，这条街上人家大部分都是各种店铺，平素颇为繁华，连带着这宅院也值几个钱。回到家的时候，王通已经心乱如麻，家中才遭大难，居然就有人想要来谋夺家产，连这个宅院都不给自己留下，要赶尽杀绝。可自己无亲无故，今年才不过13岁，压根儿没有应对的能力，怎么办？马寡妇已经托人叫来了专办白事的人手， 将王家的厅堂布置成灵堂的模样，就等着王通回来。看到他神情恍惚地进来，禁不住担心地关怀道：“孩子，婶子知道你难受，可今后的日子还长，你要是难受坏了身子可怎么办？”王通勉强地点点头回答说道：“婶子，我没事儿，这次要不是婶子来帮忙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他是真心的感激，远亲不如近邻，这次的事情上，这位40多岁的妇人帮了他们家太多的忙。